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妙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0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说，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向国内主要银行询问中国的风险，以及如果中西方紧张局势升级，他们是否已经制定相应的计划。其中三位消息来源指称，日本金融厅的要求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大型银行考虑到风险，并且准备好在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的时候作出回应，包括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公司的数据，日本大型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总计有 6.5 万亿美元资产。根据三家银行的财务报表显示，截至三月底，三家银行对中国的信贷总额约为640亿美元，约占他们总资产的 1%。 这个数字不包括银行的所有业务的部门。其中一位的金融业的高管说，日本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将会涉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类似于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禁止与俄罗斯交易的禁令，这个将会削弱日本银行业者在中国展开业务的能力。日本金融厅、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都拒绝是对此置评。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就说，拒绝就与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任何事情发表评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二通过新闻稿表示，即日起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的输入，并且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提供帮助。中国海关先前指出，因为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的番荔枝当中是检出有害生物，为了防范植物疫情风险，自从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台湾地区的番荔枝的输入。过去两年，台湾多项农渔产品片面遭到禁止是输入中国，包括凤梨、莲雾、金橙类水果、冰鲜白带鱼、石斑鱼、鱿鱼、秋刀鱼等。台湾农委会通过新闻稿说，乐见中国大陆恢复台湾凤梨释迦，又称为番荔枝的输入，但是台湾凤梨释迦产业共有1009个供果园和50个包装厂，目前只有25个供果园、3个包装厂、14名农民获得许可。再次呼吁中方应该在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的检验合作协议平台是沟通资商检疫的规范。德国总统星期一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加强对话，这位德国领导人会见了正在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李强这次访问正值中国对俄罗斯贸易和人权的政策在西方日益受到排斥之际。李强在3月份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正在对德法两国进行访问。他还将前往是法国参加由总统马克龙主持的气候融资峰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强调了中美关系对全球安全与合作的重要性。他的发言人金梅林在施泰因迈尔与李强的会谈之后在推特上写话，他呼吁了是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美中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李强就表示中国准备好与德国合作，为全球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李强的欧洲之行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北京进行意义重大访问之际，习近平与布林肯会晤的时候说，美中关系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美中关系呈现出乐观的一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说，目前没有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讨论。北约峰会将于7月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举行。斯托尔滕贝格说，不会有让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邀请，但是在7月的北约峰会上将有怎样让乌克兰更加向北约靠近的积极讨论。他说峰会的焦点将会是怎样帮助乌克兰成功抵抗俄罗斯。他补充说，除非乌克兰获胜，否则根本就没有任何与成员国身份相关的问题可谈。斯托尔滕贝格确认北约成员国有共识，认为终有一日乌克兰将会入盟。他提到俄罗斯在这项的决定上是没有否决权。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他的每晚视频讲话当中赞扬了乌克兰反击俄军所取得的战果。他说他们并没有丢失阵地，只有解放的阵地。他在某些地段，他们的勇士正在前进，在某些地段，他们正在守卫阵地，抵抗占领者的进攻和更加猛烈的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6月底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筹款活动，以支持他2024年竞选连任的初始阶段。拜登本星期将会在西海岸民主党城市三藩市举行四场活动筹集资金。长期以来，三藩市一直是该党全国领导人的竞选资金来源。总统计划在跟着下来的两星期内举办总共20场筹款活动，其中大约一半由他主持，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丈夫杜格拉斯·埃姆霍夫将在其余的活动当中发表讲话。拜登在4月份宣布将竞选连任，但此后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对较少，不过他继续定期从华盛顿飞往全国各地的主要政治战场，以推动国会在他担任总统的前两年批准的基础的设施、电脑芯片制造和气候控制方面的新支出。除了三藩市的活动，拜登还计划出席纽约、马里兰和伊利诺伊三州的筹款活动，这些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上个周末，在传统的政治战场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关键的工人工会为拜登背书。新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星期一受审，新的指控是极端主义，可能被判处几十年的监禁。审判在保安最严密的梅列霍沃流放地开始，一度位于莫斯科以东250公里。纳瓦尔尼正在那里服9年的刑期，罪名是诈骗和藐视法庭。纳瓦尔尼说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揭露官方腐败并且组织大型反政府抗议的纳瓦尔尼，2021年1月从德国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被捕。身着着浴衣的纳瓦尔尼面容憔悴，但是坚决指出国家案件的脆弱，并且是作出有力的手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分析有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并且会见习近平的各方反应。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行程在6月19号就划下句号，他在离开中国之前高规格地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行礼如仪，为美中重启沟通奠下了基础，包括两国元首可能直年底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恢复对话。不过观察人士就分析认为美中两国的敌意仍然是非常之深，而且期间很难解决，尤其是在台海议题上毫无交集。虽然重启沟通是好事，但是沟而不通，未来恐怕仍然会冲突不断，进入一种冷和平的阶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为期两日的访华行程当中，压轴重头戏是在6月19号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会晤。根据中国官媒央视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与布林肯会谈的时候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习近平仲呼吁两国共同落实去年与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会晤所达成的共识。他说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更加解决不到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都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加不能够剥夺对方正当发展的权利。布林肯就回应说，美中两国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好双边关系，期待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保持畅通的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寻求对话交流合作。布林肯是时隔近五年首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亦都是拜登政府首位访华和层级最高的内阁官员。他原定在今年二月访华，但受到中国间谍气球飞入美国高空的影响而延迟至今。一次他顺利完成访华的行程，是否代表美中紧张关系已经融冰而且谷底反弹呢？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不表乐观。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美国不是那么可能示软，为改善关系而放宽对中国的多项制裁。因此未来的两国关系仍然是应该竞争就竞争，应该对抗就对抗，但是应该合作的地方亦都会是寻求合作。所以用融冰来到形容布习会后的美中的关系仍然是言之过早，要看看两国未来能否一一解决相互的矛盾。不过他说，习近平这次愿意见布林肯，除了是释出善意之外，亦都展现出是微调强硬姿态的务实面，两国或者可以形容为进入一种冷和平的阶段。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
美中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从川普时期所开始，这种关系呢，已经是回不到过去了。所以孟神他的确是一种冷和平，双方面都尽量避免冲突战争。可是呢，双方面必须要努力的去透过增强自己的国力，透过增强自己外交关系等等，来压倒对方。
他说美中这种的战略竞争关系，从特朗普时期所开始的这种关系已经是回不到过去，所以某种程度他的确是一种冷和平，双方面都尽量避免冲突战争，但双方必须要努力去透过增强自己的国力，透过增强自己的外交关系等来到压倒对方。丁树范教授说，虽然中国的姿态看起来仍然很强硬，但近期多位中共高层透过接见美国商界人士，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或者是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马斯克，又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出席近期的两岸论坛的时候的对台的谈话，在他看来都出现是政策微调的迹象。虽然部分商界人士将中共对商界的拉拢视为是以商逼政的伎俩。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布习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未来两国重启沟通，官员互访，包括外长秦刚回访美国，美国财长、商务部长接续访华都是可期的，但两国能否做出是缓解紧张关系的实质的措施，还是有待观察。胡日山说，布习会后美中两国紧张关系的冰山一角或者有些微的融化，但是海面下的冰山恐怕仍然深不可探。他说拜登政府面对来自两党鹰派的压力，不是那么可能对中国让步，而中共为维持统治的权威亦都不可能对美国示软，因此两大强国未来只能够透过对话管控冲突，不被双方的对峙是升级。
中国基于各种的原因，包括他要维持统治的权威啊，那么他的对外的这个姿态呢，也必须是持续的强硬，起码他要让他的国民看到他对外的姿势是非常的强硬，所以让步的可能性我看也是不大的。
胡日山说，中国基于各种的原因，包括他要维持统治的权威，这样他对外的姿态都必须是持续地强硬，起码他要让他的国民看到他对外的姿势是非常之强硬，所以让步的可能性他看也是不大的。 这两个大国之间对抗的姿态应该是我们要慢慢接受的一个现实，美中只能够尽量地使到冲突不太会扩大化，以及这个冲突不会升级为比如说是使用核武器等等。位于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虽然亦都对美中关系持悲观以对，但他说报习会让两国严峻的关系出现好的趋向。他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底的中美元首巴厘岛峰会是两国关系的第一次融冰，今日的报习会就是第二次的融冰。虽然是这样，但他形容美中关系还是很冷，去年底拜习会后的温度只是达30度，但今年2月的间谍气球争议又让两国关系降到20度，而今日的报习会就让两国关系回温到25度。他希望年底在三藩市的元首峰会如果成行，两国关系或者可以进一步升温。沈丁立说，布林肯此行访华已经是按照双方最好的方案进行，虽然从内容上来讲象征性比较大，不过中方列出了未来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建设性，亦都新增了工作组，就是希望美中关系稳定改善，不再继续恶化，这个亦都符合美国追求互兰的期待。话即使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只要美国明确不支持台独，美中两国都有回旋和合作的空间。因为他说中国都是不急着马上统一或者是武统台湾。不过对于布林肯这次的访华行，中国民间展现的敌意似乎颇深，网民透过微博留下的负面评论和挖苦的讽刺是居多数，亦都有人是涌入美国大使馆的微博官方账号留言，说你们的军机军舰是跑到我们家门口磨刀霍霍就不会误判，要打尽管放马过来，又不是未打过，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但是少数中国网民仍然期待美中两国可以重启友好关系。一名位于江苏的中国的网民留言说，他们有1000个理由是将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是将中美关系是搞坏。另外一名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网民就附和布林肯的说话，说应该在所有问题上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沟通总比不沟通好。虽然布林肯这次顺利访华，但中国官民几乎口径一致，将美中关系是恶化的责任单方面归咎在美方身上，并不断地是为美国划红线。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6月19号上午在会晤布林肯的时候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根源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王毅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还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方必须真正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台独。除了划红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中国网民还严词抵抗任何要中国改变他们立场的呼吁或者论述。知名的华裔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早在6月16号就在彭博社发表题为《中国最好听听布林肯的表述》的评论。裴敏恩认为，北京必然会抵制布林肯访华时候的任何表述，但中国正在犯错。他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如美国，根本不具有紧张关系升级的主导权，因此只要美国以军事或者非军事方式拉高冲突，解放军只会面子大失，因为根本没有相对应的反击力。他还说中国是对美国采取边缘策略，也就是升级冲突态势，直到准战争边缘，以说服对手屈从的一种的战略，将付出高昂代价。因为美国还可以对华制出的制裁还好多，包括金融制裁，中国如果不回到自制、谨慎和务实的基调，未来蚀底的恐怕是自己。对于裴敏恩的论述，华春莹6月17号带头在社交媒体反驳为傲慢，说这篇文章就是胁迫，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他不会是由中国采取挑衅行动。华春莹还严词警告说，任何人想在毫发无损下伤害中国，这个是痴心妄想，中国会毫不犹豫地是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利。华春莹的讲法获得中国网民一面倒地支持。 对此，上海学者沈丁立认为这是两国互不信任下所展现的敌意。他说他不认为裴敏恩的论调傲慢，亦都不认为布林肯是来教训中国人。他因此是呼吁中国人理性思考，因为他认为布林肯访华有听取中国意见和传达美国观点的双重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印太地区的专家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作出反应，认为美国希望透过直接的沟通传达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立场，达到多赢的策略。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国务卿布林肯6月18至19号展开访华行程，先后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个是继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之后，美国最高层级的外交官员出访中国。印太战略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从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以及招待国元首会谈的诸多声明，可以提出各国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而展现出的团结。不过在首脑宣言当中提到，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下，各国不是在同中国脱欧或者是向内转，而是希望中国按国际规则行事。他认为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亦是这样，要习近平清楚世界各国目前并没有要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封锁或者摧毁，各国是希望中国应该放低战狼外交、经济压迫以及军力威胁的行为。
布林肯这次的访中行程也是在向印太地区的国家宣示 G7 以及北约的印太战略。
他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今次的访华行程亦是向印太地区的国家宣示七国集团和北约的印太战略，与其让大家觉得在美中之间只能够选一个，那倒不如直接面对中国表达立场，令到中国知道民主国家并不想封锁中国，而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多赢策略。谢文生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就已经得出了对中管理的最高原则，是必须要和习近平直接沟通。今次布林肯顺利同习近平会面交谈，可以话是美国对中国亦采取同日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将更有利于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同和平。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对布林肯访问中国非常支持，因为美中之间的对话可以令到现在紧张的亚洲情势缓和下来，日本可以维持暂时的经济稳定，亦有更多时间做好准备同中国脱欧。
日本と中国の間の貿易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くてですね。
長美賢話，日中之間的貿易往來一直好頻繁，日本好多人都希望對華貿易可以持續活躍，大家都理解遲早需要同中國脱歐或者是降低風險，但是呢個需要花好長嘅時間。多數人都希望在呢段時間之內，美中之間唔好真係發生軍事衝突。长美贤话：从长远嚟睇，日本社会大部分都赞成美国对中国嘅态度严厉，但如果而家因为过度严厉而引发战争，日本会感到好困扰。长美贤又话：唔止系日本，亚洲嘅国家应该都系咁样想。朝鲜半岛研究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博士认为，南韩政府对于布林肯访问中国持正面立场。他说，韩中关系逐渐恶化，布林肯在访问中国之前曾经致电南韩外长朴振，肯定南韩的对华战略，亦就是南韩发表的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里面多次强调的成熟的韩中协力关系。
借由驻韩大使邢海明干涉韩国内政，此次美中高层对话可能有机会从中调停。
林志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藉由驻韩大使经海明干涉南韩外政，今次美中高层对话可能有机会从中调停，缓和冲突。虽然韩美同盟亦具有牵制中国效果，但目前美国应该仲是不愿意看到韩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全面冲突。 林志豪说，美中关系如果是日趋和缓或者是至少减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南韩就能够更加专注在北韩的问题上。
对韩国而言，美中高层对话可避免在美中可能的军事冲突当中做出抉择。
他说，对南韩来讲，美中高层对话可以避免在美中可能的军事冲突当中作出抉择，或者是其他可能的风险，亦可以令到韩美同盟更能够专注最近的北韩核武和飞弹问题。林志豪表示，由于中国对于北韩人权和对北韩制裁仍然未有任何具体作为，朝中台面之下的边境贸易亦持续进行，所以布林肯访问中国北韩问题应该影响不大，但是美国应该会就这个问题和中国对话，因为美军核战略潜舰今次依照华盛顿宣言，在北韩射飞弹之后就迅速派驻釜山基地，就地缘位置上，这个对中国恐怕亦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布林肯同习近平6月19号进行会谈，习近平向布林肯说，希望他这次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可以对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布林肯同秦刚6月18号的会谈时间超过5个钟头，而秦刚接受布林肯提出的访美邀请，显然美中关系改善的迹象。在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夕，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在亚洲展开外交闪电战，6月15号在东京同日本、南韩安全官员举行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聚焦台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亚洲地区密切关注随后紧接的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行动对于印太区域造成的影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表示，希望布林肯明确表明美国不接受中国对印太伙伴国家咄咄逼人的行为和对人权的侵犯。中国对这次会谈明确表示，台湾是最重要问题，亦是潜在的危险问题。秦刚说，中方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迹落到实处。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已经接近零和博弈。他说，拜登政府对台维持非官方关系，从未支持法理台独，反而是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况，用外交、军事、经济、信息安全等手段不断地打压台湾，已经令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感到愤怒。布林肯对台湾问题无可能对中国妥协。
今見ててですね、台湾というのは事実上独立してるわけです。
长美贤说，台湾实际上已经是独立政体，而中国就一定要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根本就是脱离现实。国际间基于事实无法同意中国的主张，但一直对中国的意见秉持尊重，所以才说秉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亦就是以中国自己的意见为前提，而并非共识。但是中国已经不再能够接受这种表态，以前中国同意，现在就对各国作出过分的要求。长美贤说，是中国自己改变立场，但是就指责美国支持台独根本不合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无礼已经越来越愤怒，现在两党都支持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作出任何让步。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台海局势的紧张状态会有太大的改变。他说，北京对台的决策向来有既定的模式，台湾的总统大选由哪个出线，以及下届美国总统大选拜登能否连任，这些变量确定了之后才是中国再定调的时机。
台湾和美国即将在2024年年初及年尾有总统大选。
他说，台美即将在2024年初以及年尾有总统大选，所以美国更加没可能在这段时间对中国持续以武力企图变更现况的作为前提之下有太多让步的空间。谢文生说，中国对美国目前最在意的行为之一是半导体等高技术对中国制裁和限制，而台湾握有全球瞩目的半导体技术，在美日近期加速实践的经济安全保障措施终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尤其是在南韩尹石月政府归队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质制裁作为只会更加紧缩，而不会放宽。 郑文生说，短期内印太地区内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首的天下为中网会持续，而且增加成员和力度。如果七国集团首脑宣言当中提出的类似经济小北约的防中经济互助平台更加具体的话，应该会令到更多国家愿意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压迫。他表示，布林肯访问中国亦是要令到中国看清楚七国集团和民主国家的合作之下会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强度，要习近平思考是否应该要改变任意扩张势力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的大国，达到多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北京期间，北京当局打压迫害人权律师及他们家属的事态发展继续受到国际舆论关注。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章、李和平等709案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不断受到逼迁骚扰的处境还未获得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劣。王全章夫妇和未成年的儿子几乎每日都受到警察和不明人士的骚扰驱赶。李和平一家三口在租住的房屋就被断水断电之后，从成都机场坐飞机前往泰国旅游自由行，在被边境告知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限制出境。有关视频上网传播之后，众多网民对这位人权捍卫者的生存权和旅行自由等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的情况表达强烈的谴责。有网民就呼吁在北京访问的布林肯国务卿需要加以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709律师王全章日前发推表示，自从4月19号以来，他和妻子李文竹多次遭到逼迁驱赶，迫使他们带着10岁的儿子20日之内换了9个住处。他们在这里期间推特发布的视频显示，高档的宾馆不让他们长住，到朋友暂住的时候，有西城区的警察甚至半夜叫门，不理他们入睡的儿子是受到惊吓，说是接到举报有人是涉嫌吸毒要入室查看，而且是他们本星期入住到与人在海外的业主通过网络签约是租住的公寓之后，昌平区的警察来到他们的新居，说接到非法侵入他人住所的举报，并且提出种种要求，要证明这个租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此前该屋主已经录制视频宣布将这个合法拥有的平区昌盛园三区15502民宅是租给王全章一家居住，租期五年。王全章对美国之音说，警方由于无法搞定这位的房东，就编造了荒唐的借口来到驱赶作为房客的他们。
他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房东也是，他们不可能去搞定房东，就开始直接上门，上门他要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呢也很荒唐，但是荒唐他也用，没有更好的借口。
王全章说，这次也都是警察研究了一下，不可能搞定房东就直接上门，他要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也都很荒唐，但是荒唐他们也都用，因为没有更好的借口。这位曾经被以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709案人权律师说，今年四月许志永、丁家喜被判重刑，以及余文生和许艳夫妇被拘捕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他予以声援。在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外国政要相继访问中国期间，当局对他们的打压和逼迁的力度随之开始加大。6月14号，国际特赦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捍卫者、香港监察、香港民主委员会、维吾尔运动、自由西藏、自由之家等40多个的国际人权团体向即将访华的布林肯联名系写信，敦促他利用访华机会强调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美国政论刊物Political 政客6月18号在一篇报道当中引述布林肯稍早前就国际事务发表的评论，指出人权一直在美国关注议程上，这个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有网友发推呼吁有途径的人向美国国务院和布林肯本人如实反映李和平、王全章两家人被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中共当局严重践踏最基本的人权的犯罪事实。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访华与逼迁力度加大是否有关联， 王全章不愿意就此作出揣测，但指出今年四月以来当局对他屋企的逼迁是不断升级，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关注的热点。李文竹日前发推文回顾近一个月以来的遭遇，说顺义警察在门口守住，任凭流民是闯入屋里面叫骂，孩子是被吓到是虚脱流鼻血，喉咙肿痛发高烧，住到朋友屋企里面是安稳了三日，儿子的病情刚刚好转，又遭遇西城警察半夜敲门说查罪中吸毒。李文竹在一篇推文当中写话，这样的场面他早有预料，他还说为了儿子要坚强地生存下去，勇敢地是生活下去。推文写话，6月14号搬入昌平昌盛源新家，从晚上6点40分开始，三个流民就在家门口暴力阻拦王全章进门，倒在地上用身体顶门，警察黄开国趁机闯入来大喊大叫，跟住又来了三个警察，物业的一群人说他们非法入侵，要他们离开。李文竹发布的推特视频显示，跟随警察黄开国进门的黑衣的男子一边亮出警官证，一边将房间里面的一张普通的方的台是称作为麻雀台。另一名的警官是对正在拍摄视频的李文竹是发出警告，
断章取义啊，造成严重后果你要负相应法律责任，您明白吗？您听明白了吗？女士能回答我吗？
这是法律责任啊，跟你说了、
无论发生内网或外网，我跟你说的很明确啊，无论内网或外网，你千万不要让我找到证据，我如果找到证据了，你发到内网或外网，如果污蔑公安机关，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肯定要依法处理你的。我这话跟你说这儿了，我这话什么意思你也听得很清楚。
他说你这边可以随便录，监督我们执法没问题，如果你要放在网上断章取义造成严重后果，你要负法律的责任。你能不能够回答我呢？这个是法律的责任，无论发上内网或者外网，我跟你说是很明确的，无论内网或者外网，你千万不要给我找到证据，我如果找到证据你发到内网或者外网，如果是污蔑公安机关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肯定要依法处理。说话就跟你讲到这里，这个说话有什么意思你心里面也很清楚。相关的视频图像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网民的嘲笑和斥责，一些网友打电话到当地辖区松原派出所质问，但未有得到合理的解释。6月9号另外一名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夫妇带他们的未成年的女儿从成都搭机前往泰国的时候，在机场遭到边境人员拦截，理由是他们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李和平的妻子王超岭对美国之音是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排队然后到我们的时候就把护照递给他，机票递给他，然后呢他就在电脑上就好像刷一下，然后看见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我就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他拿起章其实要盖的时候，他就停顿住了，他就叫来一个女警，然后说那你们跟着这个女警走，然后我们就跟着女警走进去。
他说他们在那里排队，排到的时候就将护照给他，机票给他，他就在电脑上查一下，然后看看电脑屏幕上的显示，他就明显地感觉到就是他拿起章要盖的时候，然后他就停顿，他就叫了一个女警，然后说你们跟着那个女警走，然后就跟着女警走入去。王超岭在推特上面通报说女警是拿走了他、李和平和女儿的护照和机票，要他们在黄线外等。半个钟头之后，一个警察宣读了限制出境的通知。在此前一日，6月8号，中国著名作家张怡和在海外社交媒体面书发文说，从昨日开始宣布为国家囚徒，不得跨出国门一步。据传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列入边控名单上的人多达几万，其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包括人权捍卫者郭飞鸿、唐吉田、江天勇、王宇、媒体人高瑜、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郭于华、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河北人权活动人士孙远平等。这个名单上最近又增加了自称国家囚徒的张怡和。在成都机场遭到拦截和限制出境的王超岭说，他觉得自己还够不上国家囚徒的级别。
其实我们的级别跟张一哥先生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他是国家的囚徒，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在人当中这个荒诞剧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只能这么说。
他说其实他们的级别跟张怡和还差得很远，他是国家的囚徒，他们只能够说他们被人当成为这个荒诞剧当中一个角色，他们只能够这样讲。 五月中旬以嚟，喺黄泉章一家喺北京几个城区年年租赶颠沛流离嘅同事，租住喺北京系宋庄华家村嘅709案律师李和平同埋家人，亦都遭到驱赶。但是不是国保或者派出所的警察出面，而是房东单方面违约，要求李律师一家立即搬走。作为租户，李和平和黄兆岭表示要在租房合同的期满后搬离，但是房东屡次登门骚扰，破坏房屋窗户玻璃，并且是拆卸抬走了是出租小院的大门。709律师家属群体主要成员之一黄兆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一家三口外出旅行离开北京后，这个仲差五年期满的出租屋已经被断水断电。他说房东的上述的举动可以看出背后显然受到当地警方压力或者指使，北京市甚至是各地区警方都不容许他们居住，严重干扰了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对，那对于我们来讲，那如果说国内待不下来，那我们出境啊，因为我们一直被监控，那我们就出境看一看。因为那出境有帮你出，在国内不让你待，所以对我们来讲，现在来讲是走又走不了，然后呢，住又住不了。我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就是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处境。
他说对于他们来讲，如果说国内不能够留，那他们出境，因为他们一直被边控，那他们就出境看一看，结果出境也都不给你出，在国内又不给你留，所以对他们现在来讲是走又走不到，然后住又住不到，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境地，就是真的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知道怎样做的处境。对于李和平律师一家在机场出境遭到边控拦截，同埋连同黄全章律师这两个709律师家庭持续遭到当局逼迁引起的海外社交媒体众多网友持续关注，同埋国际媒体跟踪报道。黄兆岭认为，中国警察为打压人权律师群体而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非法的操作，效果会适得其反，而且迟早会好像是周永康、傅政华这样遭到天谴报应。
警察做事，我是觉得实在是不明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要把影响力抹掉的话，你这种方式它没有抹掉影响力，它反而让这个事件它再一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在增加影响力。
他说警察做这些事他觉得是实在不明智，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将这个群体的影响力是抹去的话，你这种方式是没有抹去影响力，他反而会令这个事件是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他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在增加影响力。对于怎样是应对当前的艰难的处境，信奉基督教的黄兆岭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举出曾经迫害人权律师作恶多端的前中共政法委主管周永康，和主导制造709大拘捕的前公安部和司法部高官傅政华都被送入是巡城监狱为例。他说，
这神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急什么呢？我说我们就把我们的日子好好的在艰难当中我们好好的过下去。
黄兆岭说，就是神所讲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急什么呢？我说我们就在艰难当中将我们的日子好好地过下去，苦中作乐地过下去，你就等着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会不会长呢？一点都不长。709是2015年开始的，咁2021年傅政华就倒台，前后不过六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在上礼拜五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和巴勒斯坦并且在阿巴斯访问期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国和巴勒斯坦新建立的关系对巴勒斯坦的实质助益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就凸显出北京在中东的战略愿景。至于外界关注的以巴和谈，专家就认为北京难以担任斡船角色，军情遥遥无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碰面并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在星期五6月16号离开中国，正式结束为期四日的访华之旅。综合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习近平指出 中國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巴勒斯坦國的國家之一，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阿巴斯則感謝中方就早日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提出多項倡議，他期待中方為推動巴內部和解以及實現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更大的作用。另外，阿巴斯2005年以來第五次訪問中國，他亦都成為今年北京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國家元首。阿巴斯這一趟適逢中巴建交35周年，雙方並締結戰略夥伴關係，引起各界關注。習近平盛讚這項宣布將會成為兩國關係歷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里程碑。儘管據中巴的聯合聲明，雙方稱戰略夥伴關係將會全面推進各個領域友好合作，造福雙方人民，然而觀察人士卻對這項關係的實際效用打上問號。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李登科以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為例，表示這些國家亦分別與中國建立不同形式合作，但仍然不時發生摩擦，顯示北京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締結有時僅圖具形式。李登科對美國之音說，他中國只是做一個宣示，好像是外交上頗有斬獲，事實上並沒有具體內涵的。中國和菲律賓關係是否那麼友好呢？他和越南的關係又是否那麼友好呢？在南中國海的這些衝突，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出是非常嚴重，所以中國和巴勒斯坦簽訂戰略夥伴關係並不代表說雙方關係就是好像交如漆。中國目前和越南是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菲律賓是全面戰略合作關係，但由於北京依據它的九段線主張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擁有所有主權，近年與同為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家的越南菲律賓衝突頻頻，以色列特拉維夫國家安全研究所戴安和吉爾福德格雷澤爾中政策中心的研究員陶文亞亦都表達與李登科類似的看法，認為中國和巴勒斯坦成為戰略夥伴之後，後者能夠藉此獲得什麼的實質利益仍然有待觀察，但雙方這項最新宣示無疑突顯了北京在中東的戰略願景。陶亞文對美國之音說，首先我認為這個意味著這個是一種長期的關係，這個是中國向巴勒斯坦人發出的信號，也就是說中國將長期與巴勒斯坦同在，亦都意味著他們自50年代以來一直給予巴勒斯坦支持，與其密切合作，而他們將會繼續這樣做。另外，中國亦都對他賦予戰略意義，給予巴勒斯坦人面子，他還讓中國對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和南方國家意指發展中國家的行為合法化，因此對中國來說這個是一項很值得的交易。阿巴斯這一趟訪問中國之行亦都和習近平談及到新疆問題，中國和巴勒斯坦在聯合聲明中說，涉疆問題根本就不是人權問題，而是反暴恐去極端化和反分裂問題，巴勒斯坦一方堅決反對藉口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但是中巴與美國及國際組織對新疆的看法似乎是大相徑庭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這個月才宣布將禁止入口中國印表機製造商納斯達和中泰化學的產品，原因是這些企業涉嫌強迫新疆維吾爾族勞動。聯合國則在去年8月底就發表了新疆人權問題報告，認為中國可能在新疆構成危害人類罪。對此，陶文亞認為，在外界經常拿主要宗教信仰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和新疆維吾爾族兩者遭遇的人權問題去互相比較的同時，巴勒斯坦出面支持中國的治疆政策恐怕進一步合理化北京在當地違反人權的罪行，亦都限縮了其他關注新疆維吾爾族的國家自評的空間。 图文阿话，所以巴勒斯坦领导人话一切都好好。咁虽然所有西方传媒报道称新疆有侵犯人权行为，但从巴勒斯坦嚟睇，呢个并未喺新疆发生。咁就话俾中国民众同埋全世界听，你睇下穆斯林世界都话维吾尔人过得好好啊，新疆系一个好好嘅地方，人权亦都有所改善，佢哋嘅生活水平仲提高咗添。当巴勒斯坦都话新疆状况系令人十分满意，外界仲有发表意见嘅空间吗？喺阿巴斯访华之际，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关系持续恶化，跌入近年嚟嘅最低点。双方喺去年喺约旦河西岸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年嚟少见嘅人员伤亡同损失。对于以巴长年嚟始终无解嘅军事冲突，习近平喺同阿巴斯会谈时提出，包括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嘅巴勒斯坦国，以及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佢发展援助同人道主义帮扶，同要坚持和谈正确嘅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嘅现状，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做出切实努力等三点嘅主张。种种迹象都显示，北京试图喺中东扮演和平调解者嘅角色。中国政府喺今年三月邀请伊朗同沙特阿拉伯嘅高层官员前往北京进行秘密谈判，两个国家喺中方嘅斡旋之下达成恢复外交关系嘅重大决定，被视为中国一大外交胜利。不过，比利时布鲁塞尔政府学院兼任教授伯顿指出，伊朗同沙特嘅纷争与以巴冲突本质上有所不同。前者嘅谈判实际上早已经持续几年嘅时间，中国系喺双方调解已经发挥实际作用之后，喺最后嘅阶段先至加入。然而后者和平进程至今成效不彰，以巴唔单止仍然未对此重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内部更加出现分歧，因此北京恐怕好难令到双方和谈喺近期就出现具体成果。伯顿对美国之音话，以色列有一个非常右翼嘅政府，极力反对对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同时在巴勒斯坦方面，法塔克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存在政治分歧，这些都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会谈之前都要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人真的有能力去帮助双方和解。政治大学的李登科亦都话，对于先前因为以巴战争造成的难民归属问题，以及联合国坚称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在习近平提出的三点主张中均未看到任何相关的提议或者解释，显示在阿巴斯的访问中国行程之后，以巴和解之路恐怕仍然是遥遥无期。李登科话，其实习近平提出的方案内容非常不具体，难民问题怎么解决啊？他一个字都没有讲到，这样意思在这些的区域不理合法是非法的，怎样处理呢也都没有讲到，这个很关键的。所以中国怎能够成功调停呢？所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的展望其实真的讲得是很难令人乐观的。中国除了试图在缓解巴以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亦都希望在巴勒斯坦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据中国官方传媒发表的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巴将会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充分发挥两国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积极推进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此外，路透社6月13号的报道指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经济顾问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表示，巴中已经就中国将会在约旦河西岸中资助四个建设项目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包括太阳能装置、太阳能板生产工厂、钢铁厂和道路基础建设开发。对此，布鲁塞尔政府学院的伯顿表示，尽管这些经济活动很有可能帮助巴勒斯坦人改善生活，但由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区域由以色列控制，外国一直以来很难获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允许在当地和巴勒斯坦合作进行投资或开发，预料中国要在约旦河西岸兴建工厂或基础设施，恐怕亦都将会面临重重的阻力，建设范围更会大幅度受限。政治大学的李登科亦都说，巴勒斯坦对外的海空交通基本上都是被以色列包围的， 而以色列和中国关系长期在以巴问题上的看法都是有意，因此以色列是否能够开绿灯同意中资大举进驻以协助巴勒斯坦展开经济活动，还是很难讲的，将会使到一带一路在巴勒斯坦的经济效益备受钳制。李登科说，巴勒斯坦即使有高度的意愿来到加入一带一路，但是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的贡献不敢说是零，几乎是非常非常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是播出揭方频道，今日的题目是中国误解了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1年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之后，美国停止向他缴纳会费，原由是美国法律禁止向任何暗示承认巴勒斯坦人建国要求的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6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图，称他将国际组织视为公园，不能够将加入国际组织当作是去行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种比较具有误导性，与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第二条中规定的国家成员资格条款互相抵触。第二条规定，联合国成员资格包括成员国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资格的权利，如果支付了该组织的成员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可以退出或者重新加入。此外，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办会员，凡是联合国组织成员国均当然有权成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会员，该机构的组织法第二条是这样写到的。第二条还规定，本组织任何会员国或准会员经过通知总干事之后可以退出本组织，只要支付了缺席年份所欠的会费，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教科文组织的创办成员，提供该机构2%的资金。根据章程，美国有权利随时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中国外交部还忽略了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因，在联合国机构于2011年授予巴勒斯坦正式会员资格之后，美国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采取该行动的原因是美国在199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向任何暗示承认巴勒斯坦人建国要求的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南在2011年10月份对记者说，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之后，一直存在的立法限制迫使美国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以反以色列偏见和管理不善为由，正式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美国仍然是该组织的观察员。美国退出了之后，中国每年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捐款就增加到约$650,000，成为它最大的捐助国。外交政策杂志在2017年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扩大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将它视为监管全球互联网的工具。2013年，巴西、中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和其他13个国家提交了一份旨在监管互联网的提案，强调对教科文组织在未来几年有关网络空间的国际辩论中的地位进行战略定位。从那阵时起，联合国机构展开了多项监管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平台的工作，而中国一直是这些工作的关键参与者。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推动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敲响了警钟。2017年外交政策门有一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想到教科文组织由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去掌管，令人不寒而栗。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